上节课讲了这个种子六义，阿赖耶识四个特征，然后又讲到这个未显内种，非如外种，就是这个说了两个颂子，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句，我才说这一句非常重要。这个前边呢，你就听明白那个道理，后边用到那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说，所以呢就过去了。这两句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你这两句理解了，唯识的核心意就理解了，就这么重要。我大概前边提到过，韩老就是我们的老师，他说过两句话，说唯识理论的核心是三性理论，理解好三性理论的关键是你能分清楚什么是遍计所值，什么是一他起。换个简单的话，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你把这什么是假的根本不存在的，什么是真的，你把这两个分清楚了，你唯识的核心就懂了。说起来也很简单，什么是假的呀？梦里的一切都是假的，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什么是真的呀？能做这个梦的心是真的。我们的任务是干什么呀？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就是让这个梦消失。梦消失了，你的心见的是什么呀？自然就见真实，没有梦了，没有梦挡着你了。你就跟你早晨你做梦做梦，早晨突然醒了，那自然就这样真实。我们本来就有见真实的能力。佛不是在华严经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就是说你只要是众生，你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什么智慧啊？就是见真实的智慧，每个人都有。说那我为什么有这个智慧我见不到啊？因为你把方向搞错了，你去做梦去了，你在梦里头当然见不到真实。哎，就你为什么做梦啊？你把方向搞错了。什么方向搞错了？梦里头不是真的，你当成真的，把这个方向搞错了。你把这个邪见一去掉啊，原来这个五蕴什么六道轮回三界什么九有，反正就是人知道的这一切，原来全是梦中法，根本不存在，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什么时候把这个邪见去，还不用去完，哎，去到一定程度，梦自然就不起了。整个佛法就这么简单。说这个里头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分清楚哪些法是梦，哪些法是真实存在的心。关键分清楚这个，分清楚这个的一个最好判断的那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你记住，什么是梦？凡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全是梦。凡是你知道的，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身体感觉到的，跟你的意识所想到的一切法，全是梦里的法。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你正在看、听，就是见闻觉知的这个能见闻觉知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心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心外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中法。所以呢，判断真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你知道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能不能听到，能不能感觉到，能不能想到。你只要想到的，那都是梦中法，就是以凡夫能不能见闻觉知作为判断真假的标准。凡是凡夫能见闻觉知的都是梦中法，都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你把梦醒了之后，梦一醒就登出地了，你就变成圣者。圣者的后得智，他见闻觉知的一切全是真的。说他都见什么呀？很简单，就见世界原来唯有心，原来一看众生就是一个一个正在做梦的心，一看佛菩萨就是一个一个没有梦的心。没有梦的心他见什么呀？见全部的心。哎，这是整个佛法说起来呢这么简单。他的这个说起来简单，他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是不好理解，就是你把他这个一 读这个佛经啊，把这意思看懂。第二个就是你理解了之后啊，原来佛说的这个真是如梦幻泡影啊，真的是不存在的。道理就是佛的话明白之后，第二个还有一个难点，很难相信。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梦境是真实的，这个执着啊，时间太长了，太顽固了，哎，就跟那个叫烟鬼酒鬼一样，他明明知道抽烟对身体是有百害无一利，哎，道理他都明白了，但是呢，他就是要抽烟，为什么呀？习气，哎，这是简单概括一下这个就是佛法的关键，然后说这两句话为什么懂了你就懂了唯识的核心了，因为这两句话正好告诉你什么是真缘起法，什么是假缘起法。咱们再重复一下啊，前边啊一直头一句就是外内两种种子，然后讲他们的什么六个特点啊什么，哎，讲一大堆，最后呢归结到什么呢？告诉你说外种内为缘。前边讲的时候啊是外种生外法，你骨种生骨子，道种生道子，内种生内法，你阿赖耶识类的种子生这个我们凡夫的现行。注意这个现行不是我们看到的啊，是真的那个心本身它有一个现行的途径时，跟我们这个景象呢非常的相像，内容非常相像，但是材料不一样。在这个种子生起来的那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如果佛菩萨来看我们阿赖耶识，就是大部分都是暗的，有一小块亮了啊。原来有一伙人在这学摄大乘论，哎，他一看就是这个景象，这是佛来看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里的那个就是这个景象，跟我们现在看到景象有什么区别呢？内容一样，哎，那是几个人，这也是几个人。什么不一样呢？材料不一样。佛看到的我们那个众生心里的这个景象啊，是真实存在的，是那个种子为材料亮起来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象啊，根本就没有体，没有自性，完全是我们意识呢给我们在面前啊现出来的一个像你做梦一样的幻影。你想你昨天晚上做梦，你在梦中的时候感觉就跟在真实当中是一样的，跟真实的感觉是一样的，只有你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昨天我见的那些人什么碰的那些事儿，原来根本就没有那些，一点都没那回事儿。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以为说啊，这桌子也有，这板凳也有，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就跟梦一样，就是你在梦中的时候感觉很真实，哎，但是实际上这就是梦，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你什么时候像佛菩萨一样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你就知道原来我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吃了那么多苦，招了那么多急，闹了半天都是犯傻，原来根本没有那些，根本用不着招那急，哎，原来那些根本就不存在，原来是一场梦。这个非常难相信，就是你要说昨天晚上你梦里的东西有没有啊，他说没有，说现在这个就是梦，这个也没有，他知道佛说的是这意思，但是呢他就非常难相信，因为他觉得我这馒头米饭一吃就饱，水一喝这个就舒服，这怎么能是假的呢？一句话，你昨天晚上你吃着东西你香不香啊？你昨天晚上渴了你喝着水香不香啊？哎，一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你感觉它是真的，它不一定是真的。记住这句话，为什么要说这些话，都是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这是梦。佛所有的佛经，所有的祖师的论，都是在干什么呀？就是想尽办法让你相信这个真的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现在我们来讲这两句讲的道理啊，说外种内为缘，就是说 我们外种就是稻种谷种生起来的那个稻子谷子，这个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我们凡夫见到的法，就是像我们见到的桌子板凳跟这个是一样的。凡夫见到的这些法呀，是内以内种为因缘生起的，哎，这就是两种缘起法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假的缘起法，叫假名缘起法，都是假名。假名缘起法呢，原来都是真缘起法，就是我们讲过叫甚深缘起法，见了那个缘起你就见了佛了，你就成了圣者了。那个缘起法都是那个缘起法生起的，都是我们的心生起的，所以叫外种内为缘。注意第二句呢，是告诉你它生起了什么。如果有人认为说我们的心生起了一个桌子，就错了，因为精神不会产生物质，心法不会生出色法来。这是后边这句告诉你的，说内为因缘生外种，它是怎么生的呀？是因为由一笔熏习。怎么生起的呢？是用笔，就是那个内种，就是那个叫阿赖耶识列的种子，依靠那些种子的熏习，就是你依靠你阿赖耶识熏习的那些种子，就是我们说无始以来我们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就是依这个记忆生起的外种。这个记忆都是一些精神的东西，都是一些影像，它怎么会生起外种呢？你就理解了，你熏习的记忆生起来的也是脑子里的一个记忆组合的图景，也是脑子里的一个精神的虚拟空间，它给你形成一个好像这个稻种能生稻子的这么一个画面。说为什么它会显示稻种生稻子，不是稻子生稻种呢？哎，为什么它这个秩序不颠倒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留的记忆啊，就是种子生庄稼，所以你再做梦的时候，它还是好像说有客观规律。那个客观规律哪来的呀？你怎么想怎么记，那就形成那个，那叫客观规律。哎，如果我们人，假如说我们人从无始以来，我们就是见太阳一直从西边出来的，到东边落下，那你在梦里头啊，一般来说就会，你记忆是这么记忆的吗？你一生起来你就知道那是西边。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就跟现在说大家都认为生太阳的地方是东边，也许有一个人他老在那琢磨说太阳会不会从西边生出来啊，哎，他琢磨的多了，这种记忆多了呢，他有可能就有一天他在梦里头真的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完全有可能。怎么造成的呀？就是因为他那部分老想，哎，这太阳也可能从西边出来啊，老想在那个种子熏习多了，哎，他因为那个种子刚熏习在表层，所以呢他比较活跃，有可能他就是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哎，你想的多了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实际上是靠你那个记忆出来的。所以我们感觉说这些世界是很有规律的呀，什么不是很有规律，是你熏习的那个记忆有什么规律，它就容易显现成什么规律，还是容易显现还不一定。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在做梦里头啊，会出现很多不合规律的，那就是什么呀？大概一方面是由于你睡觉的时候是大部分意识休息了，还剩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意识做梦的时候啊，它会摆脱很多常识的限制，哎，它就会它一个比较混乱的组合，所以它会出现很离奇很怪的景象。但是你相信那一定是你前生熏习进去的东西组合的记忆，因为你如果不熏习，你是绝对不会有那个记忆的。前边就是刚上边这几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外惑无熏习，非内种应知，闻等熏习无果生无道理。哎，就是说如果你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想到过，这个熏习是没有的，结果呢你生起了一个那样的现行，那是不可能的。你没那个记忆绝对不会出现那个，就是我什么从来没见过，来想都没想到过，哎，突然就出来了。有的人说，哎，有可能啊，你比如说经常我们举的例子叫金山， 说世界上没有金山，但是呢我那天做梦，我就那个梦见啊，我到了一个金山上。实际上是什么呢？金子你见过，山你也见过，然后你还有过一个什么想法呢？这金子要是有山这么多就好了，这几个记忆合起来不就哎，这不就成了这金山了吗？哎，所以呢他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的这个现行是什么，完全是依你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熏了什么记忆，由它来组合成的你的现行的秃顶石。这就叫外种内为缘。注意啊，我现在讲到一个重点，那种就是种子这个记忆啊，在恢复记忆，在脑海里头恢复记忆，升起一个图景的时候，它绝对不是生出东西来了，它只是生一个影像。这个影像会让你呢误以为这里头的东西都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熏习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东西，这样熏进去的，都认为它是真实的，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些景象再起来的时候呢，自然就是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只是新的影像。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用刚讲过的觉林菩萨记来印证。觉林菩萨记一开始，心如工画师，觉林菩萨举个什么例子呀？说实际上存在，这是说世间例子啊，实际上存在的只有画家跟画家在墙上抹的颜料，这是实际存在的两样东西。这就相当于那个工画师，就相当于我们阿赖耶识，我们阿赖耶识就是个工画师，能善化诸世间。什么是那个图画的颜料呢？就是亮起来的那一小块种子，就是那个现形的秃顶石，那就是那个颜料，里头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我们这个现形一升起来呢，意识给我们一翻译，就是翻译成我们一个能看见的图景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里头有物质，有精神，有很多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就理解那种升起来一个什么外缘，只升起来一个外缘的影像，只升起来一个画，只升起来一些一幅画的颜料，里头实际上人物山河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由于人呢形成了执着心外有法的习惯，所以我们一看这个画，我们你看人们到站到画跟前的时候，张嘴就是什么呀，哎，这匹马画得好啊，这个山啊画得像啊什么，他直接就说这是山，这是河，哎，这是人，这是兽，直接就叫虚妄取意象，直接就取妄想，完全是他自己一个叫习惯性的错误理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佛菩萨看我们，他直接就看你这一个心大部分暗的，现在亮一小块，正在做梦，正在做什么梦啊？正在一个楼里头学佛法啊，一帮人哎正在学佛法，他一看就知道你这是做梦，你那个梦境是在心里头很小一块吧，哎，所以呢，他这个时候看这个景象，你想那不就跟看一幅画一样吗？你心里头都是精神的东西，他不可能里头有桌子板凳，也没有人，对吧？哎，但是他就看到一幅画，哎，佛菩萨他一看他就知道你这就是个梦。我们呢当然看不到这个现形，因为我们正在用心看，心不能看到心，哎，就是能不能见能，眼不能自见，哎，我们呢看到的是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用他的语言给我们模拟出来的一个现形图景。我们在这看这个图景的时候呢，我们一看就不以为这是一个图画，只是一个影像，我们就以为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全部佛法，你看，就在这两句，全部佛法。中观讲的什么呀？般若经讲的什么呀？就是讲的那个凡夫所知一切法，梦中的那些法，梦中的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毕竟空无所有。哎，般若经就讲这一部分，说唯识比般若经又多讲了一个什么呀？ 就是梦中的法都没有，那有什么呀？有能做梦的心。整个佛法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两句你好好理解。但是呢，注意啊，我说一个现象，说有的人听，哎，我听韩老师讲座就是听了我忘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说了一句话，我一下听懂了。实际上他在那个前边几个月呢，他前边说的都是那个话，但是我没听懂。为什么呀？因为我刚接触这个理论呢，我有很多就是熏习的太少，就是量太小。我听懂他这个道理，但是我邪见太多，我误解他这个道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人们一说一切唯心造，这个啊，一般人就理解什么呀？我们的心造出来了地球，造出来了人，造以为这个是真的。哎，他是这样理解的。错误在哪儿啊？他没分清楚假缘起跟真缘起的关系。但是他以为自己是理解的对的。到有一天韩老就说一句什么话呀，他说我们人给一个东西起了名字之后啊，他以为这个名字指的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这里头出了第三者了。我当时就一愣，那名不是指的那个东西，那指的什么呀？那第三者是什么呀？我就特别注意听。他说你想一下，你比如桌子，他说桌子这个名人们以为指的是客观存在的那个桌子哈，他说其实不是，他说其实你在说桌子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那个说桌子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脑子里想的一个桌子。大家能不能体会？就是说那个客观存在的桌子是你看不到的，你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脑子里，你说桌子的时候，你脑子里想什么呀？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一个颜色，就是某一种桌，你最熟悉的桌子的一种颜色，或者你想的是一个抽象的桌子，但是那个桌子也是由颜色组成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不是桌子本身自性具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名呢，我们指的那个法呀，实际上根本说不到那个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因为真实存在的东西谁也看不到。实际上我们指的是你脑子里想的一个桌子。你说一个人也是你脑子想到的那个人，比如说有的人对这个人印象好，你一说这个人的人名啊，他就心里升起一股这个暖意啊，这是我好朋友啊，这哥们儿是这个怎么，反正一想到他那个颜色那个形象啊，哎，他就觉得这个特别亲切。但是另外一个人呢，跟这个人有过节，一听这个名字就这个就烦恼，就去上火。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说到一个名字所指的那个东西啊，全是你自己脑子里对应的一个影像。这是第三者，这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一下我就把遍地值跟伊他起分歧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名字，人所有这个名词啊，它所指的那个东西啊，原来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我们脑子里想到的一个东西。我们全部法都是脑，就是只在我们脑海里存在的，你不想就没有这一切法。你到那个晚上无梦睡眠的时候，前六识都停止，也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感觉不到，也没有想法。这个时候什么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什么全没有。到你醒了有感觉了，哎，这客观存在的物质什么又都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知道的那个世界啊，完全是存在你的脑海里，是你的在一个脑海的虚拟空间里存在的东西，只存在在那个虚拟空间，你不想了就什么都没有。人们以为说我不想那个东西也存在，这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因为他不知道他现在就在梦中，实际上这些都不存在。然后呢，世界上是不是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啊？不是。 如果世界上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就不会出假的东西。就是说假的东西不会无因产生。你比如说梦，梦里都是假的，谁也知道。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梦，那个梦从哪来的呀？没有，无因而生，没有道理。它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原因来产生的，来造成这个假象。所以呢，世界上是一定有真实的东西存在的。我们凡夫就以为是有那个客观物质世界真实存在，这个我们已经破的不太多，哎，但是呢，这个慢慢我们还会这个一点点来破。但是佛告诉我们说，那个东西不存在，哎，实际上存在的只有这个能做梦的心。这个呢，我说过，那个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的顶峰，语言分析、现象学都达到这一步了。他就说一切都是现象，都是什么呀？都是意识的这个认识。他也知道那个本质叫意识，他叫本质直观。他说我光猜想是意识不行，他说我要直观，就是看到了意识。但是他找不到那个直观的方法，整天还在那儿用那个意识来那个通过语言分析，通过讨论写文章，还在那儿想直观意识。那不是你说那不是就好像骑着毛驴要上月球一样，你方法就不对。你直观你不能用这个思维来，你思维出来的怎么，他在那个他用思维编出来说红色，哎，这个具体的红色之外有一个本质红，那怎么可能呢？本质红只存在在你脑子里抽象的东西，哎，所以呢他找不到这个实证的方法。所以呢他的祖师后来发现唯识实证道，唯有识了，唯有意识了。所以呢他的祖师开始学中文来这个觉唯识。但是呢我看他那文章的远远没摸着门，学到他连那个孔孟这个老庄道家理论跟佛教他都分不清啊，是混乱得很啊。他得经过长期的学习，慢慢才可能这个摸着点真东西。你看两句话，我这现在就我举例子说，我呢那天听韩老哎那句话，我分清遍计之一他起了。哦，原来我们的名字指的那个具体存在的东西啊，不是具体存在的，而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印象。这我就分清了，知道原来哦，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包括名字指的那个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原来都是只是我们脑子里的影像，都是我们想象中的东西。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根本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感觉不到跟想象不到的。所以佛才会在佛经里多次告诉你说，我证到的那个佛法，证到的那个真实境界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就是思维不可想象，议就是说，议论就是你说不到也想不到。必须什么呢？停止你的思维，然后实际上很简单，你把这个梦境消失了，哎，你的智慧升起，把这个五蕴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个真实境界自然现前，哎，这是实证方法。说我怎么能让这个梦境消失呢？方法也很简单，你为什么这个梦境升起，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熏习了很多说面前是真实，面前是实有的这种记忆，熏习这个太多了，这个记忆升起的时候，就升起一个说五蕴是实有的，梦里的东西啊，不是梦里的，他不知道这是梦啊，就是我面前的东西看见的就是有的，哎，他就升起这么一个错觉。升起梦的原因找到就好办了，那你就跟他来一个相反，哎，我现在就告诉他说，五蕴没有，五蕴皆空，四大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就熏习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绝对不会帮助升起说五蕴是真有的，有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梦。 他不帮助他是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破坏他。你这个熏到一定程度，不用太多，你就可能让这个梦生不起。醒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我再用刚才说的这个做例子，说为什么我前头听了他几听韩老讲了几个月我都没明白，到那句话明白了呢？实际上韩老天天说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唯识就是讲个唯识无境嘛，只有心没有心中心外一切法。为什么那天就是你要熏习要达到一定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质量，他们能够升起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的时候，正好到那一句话加上，哎，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哎，你就那句话开悟了。所以谁不是说谁在听到哪句话的时候开悟，别人也就是这句话开悟，不是，他关键是在你前头熏习的数量跟质量。咱们知道量变引起质变，对吧？你那个量变达到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听到有关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开悟。你看那个禅宗开悟的那个情形都不一样，有的听见一个什么瓦片砸竹子的声音，哎，在那锄地，锄着瓦片了要扔到地外边一扔，啪一砸开悟了。有的听到一句佛经，有的呢祖师一句棒喝，各种情况都可以开悟。为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积累，正见的熏习的积累啊，达到那个临界点了。说了二话，就跟那个虚云和尚给他倒水，倒水结果开水倒他手上了，把杯子扔了，啪一个刺激，哎，就开悟了。所以呢，就是你就是大量的熏习，哎，有可能这样你学熏习到那种程度了，这两句话呢，哎，你听听一下心里明白了，再看佛经哪儿说的是遍计值，哪儿说的是一他起，哪儿是真有哪儿是假的，清清楚楚，哎，你这就叫量变引起质变，这就叫一个开悟。这叫什么呢？这叫理悟，就是你对佛法的义理，佛法的道理啊，哎，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新的阶段。禅宗的开悟啊，有大量的是这样的，哎，大量的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大慧禅师说，我一生大悟十八度，小悟无数，他这个一定不是登初地的悟，因为登初地的悟只有一次，而且是不退的，他这个一定是这种就是阶段性的飞跃。他就是那个悟了之后啊，说老实话，大悟，你像你可能说我听明白这一句话，人感觉很清新，哦，一个心里疙瘩解开了，这可能算小悟。人大悟的时候啊，那个真的人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哎，那个境界。所以呢，佛法高深就是你前头要经过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提升，最后才可能达到从这个梦中醒来。这就是讲说每句话都可能让我们开悟，每句话都可能概括了佛教的核心道理。这两句话就是这意思。像六祖前头打柴，一个孩子一个大字不识，就从店里头出来的时候，听一个客人正在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并不是这句话有比别的话好像有多深，这句话说的道理跟那个金刚经别的话说的道理怎么样？一样的，哎，完全一样。但是为什么他这句开悟了？因为他前生那个经论烂熟于心，他这个善根太深厚了。说老实话，他随便听一句，他就能把他那个心里的那个前生的善根给这个打开。那不是他一开悟立刻他就知道，他问说你这是从哪儿那个请的呀？说是哎五祖那儿，他立刻就知道我要去找五祖去。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他前生的很多事情，他才会明白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一生啊，大量的熏习佛法，熏习正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个东西是丢不了的。 这是你的法身种子，永远丢不了。最后成你成佛法身，圆满法身就是靠这些佛法来积累的。你到你这一生如果踏踏实实的大量的质量很高的，就是很明白的熏习了很多，就是你很多经都读懂了，熏到心里头，你想你下一生你再碰到佛法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你明白过这个道理，你心里头就好像那个说，我前生跟他打交道太多了，这一生头一回见面我就觉得一见如故。我们大概都有这个经验是吧？哎，看着就亲切，结果时间长一交往，果然如此。我这个经验就特别多。哎，有的人呢，你看着也是很体面，一见呢就觉得有点别扭，还果然以后呢就是有过节，就是要发生矛盾。为什么说你头一面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因为他记忆太多了，哎，这个形象一来，他就触动了你的记忆，哎，有好的记忆，有不好的记忆，都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叫第六感觉，第六感觉是很有道理的。这是讲这个，然后呢，就这两句话，我举了两个，因为这个话重要。你像我现在一说。说啊，外众，你这是达到一定层次理解哈。为了加深这个核心理念的理解，我举了两个例子，现在我再来加强。第一个例子我举的是叫木偶戏，看木偶戏，因为我们很不熟悉这种这个说啊，我们现在都是假的，是另外的真的法升起的，很不熟悉这个。佛经里头举的例子无数，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木偶，它叫木人，哎，就是木偶。我再重复一遍，大家跟着这个理论来想，看木偶戏的时候，我们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看说啊这么多木头，没有人这么想。我们看，比如说还拿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说，我们看的是哎孙猴出来了，哎白骨精来了啊，这个是怎么变化，然后怎么打。我们看的是里头有人有物，哎。这是叫外种。实际上这个孙悟空跟这个白骨精呢，根本没有孙悟空，也没有白骨精，孙悟空也不知道那是白骨精，白骨精也不知道这是孙悟空，叫各个不相知。觉林菩萨不是讲了吗？能现种种色，各个不相知。哎，孙悟空打了那个白骨精一棒子，白骨精倒了，这个打跟这个倒之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关系在哪儿？在演员抻的那个线，那是真姻缘。也就是说这个剧是怎么个剧情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两个演员他们的操作，这是真姻缘。这个真姻缘，这两个演员就相当于我们的阿赖耶识，这是真姻缘。那个线牵的那个木偶就相当于那个线形的那一小部分，我们阿赖耶识整个是暗的，里头亮起来那一部分就是这个木偶跟这个线，几块木头跟这个线，里头没有人没有物。然后我们人在看到这个线跟这个木头的时候，我们人取妄取意象就从里头理解出来，说这是孙猴，这是白骨精，他们是怎么个关系，故事就来了，就认为客观存在孙悟空，存在白骨精。现在你对这个外种内微缘又有一定理解了吧？哎，就是实际存在的只有演员，哎，那个线跟那个木头呢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形。你要说这个戏里头存在很多人，存在很多东西，就完全是你凡夫的错误理解，颠倒梦想。为了这个加深印象，我在这儿呢念一段佛经里头说这个叫木偶戏的这个话，哎，咱们来加深印象。这是《大乘密严经》。唯识的经呢，说佛说了六个经， 有两个经没有传到中国来，就是玄奘到印度取的时候就已经找不着了。我们只有四个经，密严经、楞伽经是这个解深密经，还一个是大乘阿毗达摩经没找着，就剩个摄大乘品的解说嘛，还有如来出现功德经没找着，解深密、楞伽、密严、华严，华严经，华严经是地品，这个呢，就是你看，就是为时等于就剩了四个经。现在咱们念《大乘密严经》里头一段话，你看佛怎么说啊？这段话是什么呢？是上来啊，一些菩萨先来问一个菩萨，就是问题。注意，凡是在经里头，在佛前。谁问问题谁回答什么这些呀，他里头说的那个道理都是佛说，都是符合佛意的。如果不符合，佛会告诉他说，哎，这个正确的是什么。如果佛不说，甚至他说完了之后佛还赞叹说，善哉善哉，你说的这个如是如是，哎，这就是佛给人印证。所以在佛前呀，这些菩萨说谁问谁什么，这都是有佛的这个加持受益的。你像心经说，舍利弗问观自在菩萨，为什么这舍利弗在这就问了？就是佛告诉他说，你先问他，我先在这打坐，他知道那是佛让他问那个问题，然后观音也知道佛的意思呢，是让他先谈谈他的体会。当然，观音实地菩萨那是没问题了哈。甚至一些就是其他身份的人，他在那儿说的也是符合佛意的，那都是佛有佛受益的。这些菩萨问另外一个菩萨什么问题呢？他说：“一切世间若干色相，谁之所作？”说一切世间就是有人世间，有这个鬼世间，有天世间哈，有地狱世间。一切世间若干色相，这么多这个东西，色就是物质了。谁之所作？哪来的呀？诸天仙等及于一切修士定人悉怀疑惑。天仙呢，他们这些菩萨这里头有天仙，什么大梵天呐，那个第十天呀，都在这儿啊。这个说我们这些人呢，虽然有天眼，但是我们也看不到这个原因，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及于一切修士定人，就是世间修定的人，除了佛法之外，最好的外道啊，就是那个修定，修到四禅八定得定的人，他是看到了世间最广大的，就是看得到的信息最广大吧，最多。说连这些修行人呐，悉怀疑惑，都看不到那个真正原因，他能看到这个世界。啊，甚至能看到这个什么叫须弥山呐，什么香水海啊，他都能看到，从哪儿来的，搞不清。说这些东西，他们有什么疑问呢？说唯无有体，如幻如梦。唯就是是了，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体啊，就像魔术师幻化出来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昨天做梦梦见的东西一样啊。实际上就是没有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如热实焰，如这个千达婆城，咱们都读千达婆，按这个梵文发音其实更近于干，哎，干达婆，咱们还按传统啊，这个读什么无所谓，就是说如热实焰是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个阳焰，就是在沙漠里头，由于沙漠这个传热非常快哈，太阳一升起来，本来沙漠到晚上啊，那是典型大陆性气候，晚上温度非常低，到中午温度非常高。它到这个太阳一出来一晒啊，由于这个地表的温度跟这个空气的温度相差非常大，形成了一个高温跟低温的一个交错面，结果在远处看呢，会形成什么呢？好像那个地方就是水。这个很简单，夏天的时候非常明显，你顺着马路往远处看，基本上都能看到。只要是晴天，远处马路，哎，都跟那个洒水车洒过一样，你走到跟前一点水没有，哎，看起来非常真，而且还那个飘飘悠悠， 哎，这个人的那个脚车的轮子都能没在水里，非常真实。这就叫阳焰。如热实焰就是远处有水，实际上呢根本一点没有，是一个假象。如钱达婆城，钱达婆是歌神，就是天龙八部里头有一，就是天上的神仙分八大类，其中有一类是歌神，一音叫钱达婆。这个歌神干什么呢？经常在天上幻化一个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叫海市蜃楼啊，其实不是那个，他这个要神的多，比那个要清楚的多。但是呢，当时的人呢、一幻化，人们都知道，哎，这是钱达歌神们这个幻化的城，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城，一会儿就没有了。这都是问的问题啊，说我们面前什么来的呀，说难道我们面前就像这个做梦一样吗？无始分别有能索取，就是都是这些看着存在好像实际不存在的，从无始以来我们的分别就认为里头有能去索取。什么叫能取？就是有情，哎，人是能取，索取你比如说，哎，看着那远处有水，哎，我就想这个到那儿取这个水喝。人就是能取索，水就是索取。世界上无非就是个能索，都可以分这两取。是没有的东西，我们认为分别认为有吗？如舍二手，如起施行。什么叫舍二手呢？双头蛇，我们大家在你到网上去一搜，海了去了一大堆。非常多，就是一个蛇两个头。双头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着这是一条蛇哈，其实这个头跟那个头啊是两回事儿，两个人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蛇没有两个头没有关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说是一条蛇哈，其实就是错了，实际上是两条蛇，俩脑袋不是一回事儿，那是谁都不知道谁怎么想的，这个意思。哎，也就是说你认为是一条蛇就错了。哎，如起施行就是叫诈施。哎，诈施原因很多了，咱们不说那个具体原因啊，就是人死了之后啊会突然这个就是起来，有的说一打雷电就什么，反正甭管原因。诈尸是什么呢？并不是这个人活了，并不是这个就是这就又成了一个人了，不是，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哎，注意下一个，意如木人阴机动转，也就好像木偶一样，因为它有机关，那有线穿着那个拉着那个轴，哎，有机关，哎，一拉一动，阴机动转。实际上那根本没有人。哎，后边空中垂发悬或轮耶，空中垂发就是什么呢？人眼有毛病，比如说白内障啊，或者说那个眼球那个晶体上受伤了，有一些黑影。哎，他一看呢就觉得外边空中呢有这个蚊子飞，有蝇子飞，好像有一团乱发，这就叫空中垂发。有另外一个喻叫空中花，就是你蹲时间长了猛一站，眼冒金星。哎，他就觉得空中，实际上空中没有金星，空中也没有乱发，也没有蚊子蝇子，这完全是你觉得有，实际上没有。玄火轮，你晚上拿一个棍子把一头烧红了，然后你这么一转，就会看到一个光火圈，哎，旋火轮。有没有这个光圈啊？没有。那你怎么我就真的现量看到一个光圈啊？是因为我们眼睛笨，我们眼睛上边有这个叫接受光的这个细胞，这个眼睛的这个细胞一接受光啊，那个光源消失之后，它的这个接受的这个光不会立刻消失，它不是说前边是亮它就我们就看见亮，前边是黑我们就看见黑，不是。你要是拉亮一下灯再把灯拉黑，我们眼前要 白蒙蒙要亮半天，大概几十秒钟最后才能适应看到真正的黑暗。由于这种眼睛这个眼睛结构的问题，眼睛笨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红点的时候呢，那个棍儿移到下一个红点的时候呢，这一个红点的那个作用还没消失，我们就感觉哎前边有一个火圈。这又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你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你看问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些天仙呐、啊，这个什么这些人啊，他善根深，他老听佛，他也知道的消息广，有天耳通嘛，一听佛在哪儿讲经，这帮人就赶去了。他老听老听呢，还没听明白，所以呢他就问，真的像佛说的那个，就好像木偶戏一样，实际上我们这些人都各个不相知啊，都是被一个其他真的因缘操纵的，真的是这样吗？那个菩萨就给他详细的来讲这些道理，讲的道理就不说了。我这就是说佛经里头确实是用木人，咱们再引一段华严经说的话。尔时这是华严经这个第十三卷。尔时闻师舍利菩萨问宝首菩萨言，佛子，一切众生等有四大，等有四大就是都有四大，四大就是地水火风了，无我我所，就是一切众生啊，就只是一些这个四大组成的，这就是用那个外道的那个说法，叫这个物质是什么升起的呀？是四大升起的，地水火风组成的。无我我所，就是里头没有人，也没有我所的东西，就是没有能取，也没有所取。云何而受而有受苦受乐？说你说没有我，没有灵魂，那怎么我会感觉有苦有乐呢？端正丑陋，内好外好，内好是指的身体舒服，外好是指的这个比如说气候好啊，我们开开空调啊，这个身体感受舒服，内好外好，还有这个就是有钱有车有房子，这是外好。少受多受，我这个感觉到的少，感觉到的多，或受现报，或受后报。然法界中无美无恶，法界就是真实的境界当中没有美没有恶。时宝首菩萨以颂答曰，这个我就这个呀，读一下读一下有好处，因为他整个这个道理啊讲的这个非常好。这个宝首菩萨怎么答呀？他说，随其所行业，如是果报生。就是说面前真的没有我，没有我所，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感觉我有好受有难受的时候啊？他说，这就是随着你所行的业，你前生造的业呀，有这样的果报升起。就是你前生造了善业，现在就会感觉舒服一点，前生造了恶业，现在就会升起一个难受的感觉，完全是业的一个果报，并不是这里头有东西。作者无所有，就是这你这个东西里头没有一个能作者，说我能吃能喝，没有作者。诸佛之所说，说所有的佛都是这么说的。譬如净明镜，一个很干净的镜子，随其所对治，他所对的治就是他照的那个东西，现象各不同，就是他照什么生什么，并不是镜子里头有那些东西，业性亦如是，就是我们造的业也是这样。你看着啊，好像离镜子一照，里头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墙，有一个书，实际上呢，这个举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看着有什么都没有。我们造的业呀、的这个性质也跟这个镜子是一样的，你看这个面前好像什么都有，其实就是镜里的镜子里头虚像，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亦如田种子，也好像这个田地里头的种子一样，各个不相知，就是这些种子又好像说这个啊，种了一大片高粱什么啊，好像那个它会生长，实际上这个之间啊，它根本没有这种生长关系。自然能出生，业性亦如是，就是那个田种子啊，它说这个就是好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像都是，他说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现象，人们以为啊，这个种子就能生这个庄稼，其实不是的，是你业报会显现这么一个假象， 并不是那个种子就能生那个东西，哎，这些东西不存在，是讲这个道理。你像那个咱们也讲过，杰出人们刚从观音天下到这个下一层天的时候，哪有种子啊？地上自然有地肥，非常鲜美，没有种子就自然有。说那是哪来的呀？他的业报，他的福报，他福报大，明白了吧？天人不是说天一，你生天人，天人是化生，不是胎生。你生到天上的时候，化生越低的天，那个年龄越小。比如说你生到某一层天，可能四五岁小孩，天一自然在身，哎，也不用去买布，也不用缝，为什么呢？业报如此，福报这么大，哎，一想一饿一想饭就来，为什么呀？你福报大，前生布施多，就好银行存钱多，什么时候想花一划卡就行，哎，就这么简单。那个划卡是什么呢？就是脑子里一想就行，这就算划卡了，哎，业报造成这个，并不是说啊，这个种子你种上就能出，你业报不好，你种上就不出，是不是啊？有这个情况吧？哎，你业报不好，你就跟闹大灾是吧？哎，就不出，出来给你生一批虫子，给你来一批蝗虫一过，全完了。哎，一刮风全倒。嗯，他一不一定能这个，就是你没这个福报不行。又如巧幻师再比四渠道，我讲过这个古代的一个幻化师跟我们现在魔术师不是一个概念。魔术师是什么呢？水平低了。魔术师啊，当然这个相通的就是说他们变的全是假的，这一点一样。但是现在的魔术师啊，一般没有特异功能，他是靠这个光影变化，反正就是靠手快啊什么，哎，造成你的这个误区，哎，来这个就是骗你，哎，只是让你看不出来，不知道他在哪儿骗了你。大家都知道他是在骗人，但是呢，因为看不出哪儿骗来，感觉跟真的一样，所以人们感觉很真，那个惊奇。但是我怀疑现在有一些特别